大家好，欢迎加入今天的畅谈。在这期节目里啊，想请教 Seiko 这样一个问题。最近哈，读到了克里希纳穆提说到的一段话，说的是，所以你学着去观察，没有符号，没有言语，没有画面。所以最近这颗心在体会到底什么是观察？ Seiko 能不能再阐述一下？
什么是观察？观察不是分析，不是想象，不是联想，不是揣摩，不是刨根问底。你看，当这个大脑在想的时候，在分析的时候，在揣摩的时候，在联想的时候，这个大脑究竟在干嘛？能否即刻看到？是不是有大量的言语、画面、像、符号？当大脑在这么做的时候，大脑实际上在发生什么？是不是剧？
就还是在想，
还是画面。只要是跟画面、言语、符号、像，无论称之为什么，这个大脑总是在一个角落里面，一个局部的活动，越走越深，越走越远。这个区域总是小的。你看，当你在想吃饭的时候，想一个美味的食物的时候，那这个大脑还能否感受到呼吸？能否感受到各种身体的感觉？亲自试一试，即刻就能试。是不是这个大脑已经聚起来，已经完全陷入到这些言语、符号和像中？那这显然不是观察，对吧？观察意味着感受、感知。感知不是想，不是用言语、符号在描述、在想象、在联想、在揣测。感知，哎，就像能够感到冷暖，感到这个呼吸的这个节奏，各种的触觉，各种的身体的感觉，能否感到，而不是想到。你不需要语言，你不需要像，呼吸本来就在，痛、痒，各种的感觉时而出现，但想是一个用尽的过程，所以能否即刻感知？哎，看到走神，回到感知上来。感知不需要语言，感知不需要想，不需要这些符号。整个感知的对象在自然的切换，呼吸也罢，周围的声音也罢。当一个人的想法特别多的时候，这个观察有挑战，但只要这个心能够静下来，能够有耐心去感知，去看到想法的移动，而不是被想法的移动内容所带跑。你看，这颗心去看到想法的移动，其实已经对应着对内心、对想法有观察。 整体的动作就是通盘的感知，回到感知上来，语言、画面、像放下。否则这个心啊，在这一刻总在跟这些像画面不断的搅和，不断的反刍，这个大脑啊继续被各种的反应所劫持，那这些东西都是替罪羊。心回到整体的感知，去感受，在感受中清空，在感受中啊，那个真实的问题能够自动冒出来。所谓的这个洞察，但只要这个心啊总在跟这些画面相纠结，那意味着这个心没法清空，没法回到全然，也就一直在延误这个心获得洞察。
比如说，就说观察一棵树、一朵云、一座山，和我们观察自己这整个神经系统的造作，包括身体的各种感觉，包括想法的浮现，这是不是还有一些不同啊？
所以你看，这是举例子的一个局限。实际上，真正看树、看云，意味着这颗心得观察自己的画面，是否对这画面产生的反应被画面所劫持，意味着当这颗大脑在真正观云的时候，观树的时候，他要去观察自己，不被幻想劫持。但这个相对容易完成。问题是，当这颗心观察自己的时候，能否没有偏见？能否通盘的观察这整个神经系统在发生什么？包括了各种对文字的反应，对像的反应，各种因文字所唤起的情绪。当这颗心啊在留意觉察这些东西的时候，那这颗心才可以顺便观察自己。注意是顺便观察自己，这颗心啊不可能只去观察自己，那这又是个画面，我该如何观察自己？你看，但实际上真正的观察是全然，你观察到整个想法的移动，整个的反应，整个的这些由文字画面所唤起的这些感觉，这些情绪的时候，你才可以顺便的观察自己。同样的，看书也如此，全然才能顺便看到书，否则书看不到。云也是如此，顺便能够看到云，否则云看不到。当这颗心没有言语、没有符号、没有画面去观察这个状态的时候，没有分裂，没有这个观察者，对吧？因为观察者都是言语，都是像，都是过去所谓的体验的一个集合。那在这一刻没有这些东西，那意味着这颗心没有惧，能够通盘的观察、全然的观察，这个就是能量的汇聚。
那你说说不带语言的去观察，那如果我观察的这个对象就是语言和想法呢？
咱们还必须把这个说清楚，观察和观察什么是两码事儿。观察就是观察，观察意味着全然通盘，但观察什么的时候，这个观察已经变了味，已经变了味儿。观察树、观察云，实际上是观察的时候顺便看到的树、看到的云。
你说的顺便是指什么呢？
全然吗？这个大脑在通盘的观察整个内心的状况，整个想法的移动，才能顺便看到树，才能顺便看到云。看到，哎，不被相劫持，你才能不断的看到树。同样也是这样子，观察自己，无论观察什么，观察， 观察自己就是观察。
那这个和谭经理说的无上菩提须得言下识字本心，见字本性，不生不灭，于一切时中念念自现，万法无止，
一回事儿。
那这个念念自现，其实他说的也是当想法念头浮现的时候，哎，让它自生自灭，但是看到这样一个过程，是这意思吗？
这只会发生在这个通盘的观察中，你全然的观察，想法浮现，想法展开，想法消失。也就是说，一当一个人在通盘的感知的时候，才能顺便的看到想法的移动。但如果这个心只去看想法的移动的时候，这个心就陷入到这个想法的移动中。所以你看，这个语言带来这些幻想，这个、语言的这个构架带来一些错觉，观察自己啊，这个自己不是观察的宾语。
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？
观察自己就是观察，全然通盘的观察，清空理解，这等于观察自己。
穗口，你怎么看待咱们今天录的这个节目呀？就是再重新探讨这个话题。因为观察，什么是观察这个话题，从几年前就开始说，但其实这个心最近又是在重新的去体会这个观察。
这个每一次咱们交流都是通过不同的语言，希望能够把这样一个事情能够再说一说，希望能够有助于这颗心能够看到什么，捕捉到什么。可能今天这个节目咱们可能一看到这个语言非常有局限，因为语言总是有一个对象感，观察什么观察什么，但真正的观察没有对象，反而看到了一切。
真正的观察没有对象，平常总是听课说就是说 observe without the observer， 观察没有观察者，就是没有主语，
也没有宾语啊，没说观察者，
也没有宾语。
所以能否体会到课在英语中他运用这个心思，就是为了去澄清这一点，观察没有主语，没有宾语，否则都是事儿。A 观察 B， 完了。
那可以说过类似的，The observer is the observed。主语就是宾语。
The observer is the observed。所以，体会一下，这个观察就是无为，就是全然，就是清空，就是通盘，就是这颗心在这一刻能够看到整个想法的移动反应像。当这颗心有这个冲动的时候，有这些情绪挑战的时候，所谓的挑战的时候，这颗心就是无为全然的观察。
为什么这个观察还是一个要学习的事情呢？从小我们一直在学习各种的知识，但真的从来没有人在所谓的教育中，在学校中真的教会我们去观察。
你看英文叫 learn， 但咱们也可以这么说，叫 unlearn。 这个心本来可以观察，但是正是因为整个人类这样一个如此复杂的意识活动的构建，我们语言如此滥用到如此猖狂的地步，那这颗心完全被语言相劫持。这个所谓的学习的过程，实际上就是让这个心解脱的过程，回到这个自然的状态。所以这个此学习非彼学习。这个语言有它的这个功能性作用，但这颗心能否运用语言来抵消语言所对应的那些即兴回路，亲自看到在语言之外的东西，那这颗心能否 运用语言，巧妙的、合理的运用语言来清除语言所对应的这些畸形性回路，最终啊，能够看到语言之外那些东西。这是语言的作用，但最终看到语言之外那些真实存在的完整的东西，还需要这颗心观察。
就像老子说的，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充气以为和。
没错，
通过指向真相的语言来冲抵假象，
最终触碰真相。所以否定的过程也靠语言，语言作用于语言，充气以为和，最终能清空。但这得需要这颗心全然观察。
嗯，好，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。
嗯，
咱们下期再会。
咱们下期再会。